看见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就是觉得很开心。好，我们低头先有一点点祷告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，就是可以来亲近你。主，当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，主，你应许我们，你要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虽然是活在血气当中，但是主，我们今天征战的不是跟血气的征战，主，乃是靠着主你的大能，可以攻破我们里面的营垒。主，以至于那些阻拦我们认识你的、阻拦你的计划的，都可以一一的攻破。所以主，我们把今天的聚在你面前的聚会，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求主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中心中来运行，来向我们说话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！最近我的大女儿她很忧伤，她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是不是过几年就会死掉了？”因为她的同学跟她说，这个打了疫苗的人啊，4年之内都会死掉。那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打了2针疫苗，所以他就很担心。那他的同学也是基督徒家庭，那现在不少的这种基督徒就受这样的一些网络一些错误信息的影响，他们觉得疫苗背后是不是有个大的阴谋，他们也跟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受的印联系在一起。那我想撒旦他真的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末世要来要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得救的人数要填满，那第二个就是教会要预备整齐要成熟。那么如果这个打疫苗的人全部都死掉的话，那全世界的人口急剧下降，的确是在得救人数上可以阻拦神的计划，而推迟神对撒旦的审判。但是我们如果留意，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记载，在约伯记1:6-12，给我们看见魔鬼撒旦他不过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。撒旦堕落之后，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控告毁坏神的儿女。那第三个就是撒旦对神儿女的攻击一定要经过神的允许和限制。我们在诗篇121:5-6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我们在路加福音12:7讲到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被神数过，所以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要比那些麻雀要贵重的多。我们如果看启示录，神的确允许大灾难的发生，但在这个灾难里面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信徒被提门保守，另外我们看见信徒的生命被成全。所以我想我们大可不必纠结我们今天打疫苗会不会死掉，而是思想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很混乱的时候， 我们的生命怎样被主改变，怎样来填满得救的人数。所以我在思想今天信息主题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点的更改，我想就是从我们夫妻的关系中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看 一段的圣经节，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。那我们读一下二十二节跟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二十二节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我们请弟兄继续把这段经文打在墙上面。在二十二节讲到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我们知道这个丈夫他如果很值得敬佩的话，我想对姐妹来讲，这个顺服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个丈夫如果在许多方面都不如自己，那怎么顺服得下去？在神的创造里面，男女的地位、身份、价值、尊严都是平等的。那么神为什么定规妻子要顺服丈夫呢？二十三节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那这个是主对夫妻关系的安排。那么主这样的安排，他是不是有失公允呢？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神对那女人，也就是夏娃，有一个审判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那么这个审判是一个咒诅，因为是夏娃先犯了罪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事实，古今中外，女性好像在社会中、在家庭中都是没有地位的。那近代针对这个被辖制，女性有了这个女权运动，女性好像是争得半边天。然而事实上，女性所面临的环境是更加的艰难。外面要应付工作上，要应酬，回到家中有繁重的家务，还要辅导孩子。所以许多时候是没有时间来关心孩子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要。由于女作者论到这个女权运动的时候，她说女性越来越没有地位了。有一位师母说过，事业、家庭、身体，做姐妹的只能三选二，想拼事业又想照顾好家庭，身体一定会坏掉；想有好的身体又想有事业，家庭一定是照顾不过来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在这个咒诅里面，也是神对做妻子的怜悯。因为夏娃是在没有亚当的陪同底下犯了罪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，就是做妻子的他更容易受欺骗。比如说大多数的这个商品是为了妈妈和孩子设计的，妈妈带着孩子逛街，他就可以拼命的买，买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回来。 有经验的上门的那些促销员，他们都是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上门推销产品。所以神定规丈夫做妻子的头，这个事实上也是对妻子的一个保护。那在这个头与身体的夫妻关系里面，主要姐妹学习的功课是顺服。顺服在希腊文里面，它重在服而不是顺，因为服的要求比顺更高。顺从只是讲到外面的行动，而服是讲到里面心理意志的这个行为，就是承认服在对方的权柄底下。那这个顺服也不是讲到姐妹就置身度外，对所有的事情都不发表意见，因为神的设计当中，姐妹是弟兄的帮助，是要给弟兄建议的，但是呢，是服在弟兄的权柄底下，把决定权交给弟兄。那顺服也不是姐妹现在顺从弟兄的意思，等到弟兄做错了，就开始取笑、贬低弟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是一个路盲，那我的姐妹她很有方向感。那我记得我刚学开车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，那 GPS 指示我往这边走，姐妹就说要往相反的方向走。那我是相信 GPS 的，那结果就走了，绕了很多很多路。那我事实上是试过两次不听姐妹的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姐妹她没有跟我争辩，事后也没有拿这件事情来取笑我。那这个是顺服。顺服它会带出一个结果，就像箴言十二章四节，才德的妻子是丈夫的冠冕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才德的妻子是丈夫的冠冕。请问头的地位高还是冠冕的地位高？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开车出去，我一定听我姐妹的。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也说，即使我们做姐妹的丈夫是不幸的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幸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我想这是对做姐妹的鼓励。五章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在古代，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，在犹太人当中，妻子的地位只是略高于奴婢。那希腊人呢，是把妇人关在家中特别的房舍里面，她不准与男子一同进食。那即使在当时这样子不平等的环境底下，主要弟兄学习的功课是爱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 总是保养顾惜。那么这个爱不是讲到我们爱情的爱，爱情的爱是占有的爱，好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，那不好的时候就重伤要毁坏对方。这个爱是讲到基督爱教会的爱，是舍己的爱。在哥林多前书13:4-7对爱是这样的描述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意思是在还没有发怒之前恒久接纳对方，它是坏脾气的相反。那这个是讲对人的反应，即使对方有过错仍然要忍耐，甚至是对方挑衅你而心里没有报复。又有恩慈，就是尽管可能面对的是万恩互义，仍然里面有善良，可以有温柔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嫉妒、自夸、张狂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表现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也就是说不做那些不得体、不道德的事情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也就是不自私，不轻易煽动、激怒、愤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对方如果有过患，不要保留他的记录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就是不喜欢一切违背真理的，而神的道就是真理。凡事包容，这里面是包含着忍耐，要忍受。凡事相信，就是相信神的话。凡事盼望，就是盼望一切还没有发生的，但是神应许要发生的事情。凡事忍耐，这个是讲对外面环境的反应。我们从表面上来看，爱和顺服好像是完全不同的性格，而实际上爱是讲到神的性情，因为神就是爱。顺服也是神的性情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自始顺服主父神的。主自己说，在约翰福音6:38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8:50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8:28-29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那么既然这些是神的性情，那么我们怎样有份于其中呢？5:23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24:25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反思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讲又有好的教会生活，我们要来学习教会 怎样凡事顺服基督，明白基督他是怎样的爱教会，夫妻才懂得怎样相处，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。那这是其一。26节，要愿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要愿谁借着道，这个是谁是讲到主复活的生命，也是讲到圣灵。在约翰福音7章38节，主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道，这个道是讲到主观的道，是讲到瑞玛，而不是客观的道。客观的道是 logos。 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1节，太初有道，那这个道是 logos， 是讲到客观的道。我们讲到福音，这个是客观的道，但是我们讲瑞玛是讲到主观的道，也就是讲到圣灵他有一天做工，他有一句话摸着我们，感动我们，那这个就成为我们主观的道，成为我们的经历。要把教会洗净，也就是主复活的生命，他要在我们里面，他借着圣灵使我们逐渐脱去老旧，脱去旧造的一切，那这个是洗净的意思。成为圣洁，也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与众不同。27节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就是说主要把教会洗净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从来没有长过斑点，从来没有玷污过，没有一点点丝毫的老旧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一点点的毛病都没有。31节到32节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里是特别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，就是说教会又被成全到一个地步，要离开一切的血缘关系与亚当的关系，要脱离一切的传统，而完全的与主联合。我们今天不是某一对夫妻，或是某一个基督徒成熟，这个不是主主要的工作。主主要的工作是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如果想有份于主的工作，主的这性情，我们必须要活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，要主动的追求做一个被动的人。荣耀的教会是主的工作，主是主动的， 我们是被动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功。活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，这个是我们可以主动追求的。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，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。我们今天如果只是参加主日聚会，这个是不够的，至少每周又有一次的查经聚会。这样子在聚会之前，我们预先查考圣经，我们预先来思想那一段圣经节，可以跟主有一个交通，跟主先有一个关系。当我们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，那主的话摸着我们，那这个就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成为我们的保障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那我想这个是其二，这个是夫妻相处之根本。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节，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。有些圣经在旁边有一些注解，情理原文是叫做知识，因他比你软弱，原文是因他是软弱的器皿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隔。情理是讲到知识，所以是讲到做丈夫的又有知识，因为男女有许多的不同。比如说这个做弟兄的很注重这个解决问题，昨天我不小心又踩雷了，姐妹说不知道今天吃什么，天天为吃的操心。我说很简单，一二三吃米饭，二四六吃面，把它排出来就不用烦心了。姐妹就有点生气，因为姐妹不是要我解决问题，她有时候只是发发牢骚，她重的是弟兄跟她是什么关系。弟兄常常要做消防员，哪里有火马上去把它浇灭，那这些是丈夫跟妻子的不同。所以做丈夫的就是要多点学习。那我想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知识更是重在要明白神对我们婚姻生活的旨意。这边讲到同住，那当然是讲到婚姻生活的各个层面要一同来面对，因为姐妹需要更多的陪伴。因他比你软弱，软弱是讲到他是软弱的器皿。姐妹不单是身体生理方面有软弱，姐妹的精神心理方面也是比较软弱，因为这也是落在审判中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。所以有一位家师母，他这样子来比喻，他说弟兄啊，就好像案件式的那些老式的那些家电， 而升级后的都那个家电都是液晶显示屏的，就好像是姐妹。这个按钮式的这些洗衣机啊，用几十年都不会坏了。那液晶显示屏设计的很漂亮，但是它设计就是让你用一两年就要更新换代。当然这个科技方面液晶显示屏要先进了许多，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做弟兄呢要上进要学习的原因。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隔。有一位弟兄这样说，当妻子受到伤害，他发出哀叹的时候，令神不听弟兄的祷告。那我想这是对我们弟兄的一些劝勉，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新约思想的最高峰，因为它启示的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是什么，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。那这个是有关教会最高的启示，那这个也是神永远的旨意。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受到这个咒诅，但是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。主今天若是给我们有单身的恩赐，可以单单的为主的事挂虑，专心来侍奉主，这是好的无比。那么主今天没有给我们有单身的恩赐，他准许我们进入这个婚姻，为这个世上的事挂虑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顺着情欲播种，家庭不是基督徒堕落的地方，而是基督徒受操练受训练被成全的地方。我和我的姐妹结婚12年，那虽然我们没有吵过架，但是并非没有难处和挣扎。姐妹有两三次受委屈哭，我也不懂得怎样去安慰她，但事实上我心中很是痛苦。我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我希望夫妻怎样相处得更好，但是最后呢，我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到主面前，我求主怜悯和帮助我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不是方法的问题，而是我生命出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因为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。有一次我的儿子在姐姐那边他受了委屈哭着来找我们，主忽然就让我开窍。我对我的儿子说，儿子，幸好你们有4个姐弟可以彼此的伤害，但这些伤害都是非常轻的，是让你们先受训练，面对以后社会对你们的伤害。弟兄姐妹们，幸好主给我们有伤害有难处，这些环境我们要记得都是经过主的测量和允许，而且是自障自清的，为的是训练我们。因为我们的受造是承受天上的，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 主更是应许我们，在地上我们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主的恩典告我们远。我想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。我们请低头，我们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向我们启示你要建造的是荣耀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或是单身的，或是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，主，你给我们都有份于你的身体。主，我们实在感恩，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，我们这样的糟糕的人，主，你竟然怜悯与拯救。主，你竟然要做，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是毫无瑕疵的，是完全的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但是主，你允许我们，你也让我们要躲在你的翅膀荫下。主，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我们听的讲的都交在主你恩手中，我们求主你不放过我们。我们会面对难处，但是主你的恩典告我们愿。主，你要的是我们与你一同作王。主，我们也仰望主你的再来。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